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现场。那你收听的时间呢？现在应该是周末非常轻松悠闲的时候嘛，对不对？那包括现在这个节目本身也是以收听为主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大陆的说法呢，会说这是一个音频，就是以声音为主要的一种沟通啊。你聆听，你开车，你做任何生活上面的事情，你双手都不需要被站住着，因为只要耳朵跟你的注意力就好了。那这个消费媒介真的是一个消费媒介了，因为今天发生很多很多在产业上面的变化，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上面的嘉宾特别为您邀请到智趣王数位科技产品企划部的总监陈怡君。 Kitty 你好，欢迎你到节目上面来。
各位爱心梦想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特别要聊聊的就是这个声音啊，现在做成声音的节目啊，不论是在各个主题上面，在台湾至少在今年去年开始就有一波很大的热潮，市场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为主的节目，也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我就先跟 Kitty 先分享一下好了。因为今年开始呢，我跟我的好朋友圈呢，他这些人里面非常非常多都是自己在经营 podcast 频道的人。那疫情开始很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忽然间叫苦连天，因为就说哇，原来他们经营的排行榜上面出现一个大洗牌，只要是跟亲子或是讲故事相关的 podcaster 忽然之间就大窜红。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好了，可不可以从你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上面跟我们分享，现在整个声音的市场上面是不是看到一些什么新的趋势？
好，应该来说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其实音频的市场是很大的。音频市场其实有除了有 podcast 之外，还有音频、知识类课程，甚至语言学习类的、声音语言学习类的，其实都有。那其实本来他们的听众是比较是分众在不同的专业的平台跟载具上面再去做使用的。
嗯，
那所以呢，在疫情发生之后，因为其实、尤其是像 podcast。以 Podcast 来说的话，它以前的使用情境大部分会在两种状况下。一种状况之下是你可能有一个很片碎片化的时间你可以来聆听，
嗯，
那其实另外一部分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你在通勤或者在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来听。可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所有人都居家学习了，
嗯，
所有人都居家上班了，那都在居家的状况当中呢，你永远电视是永远是开着的，新闻永远在 on，所以你自然而然你开始要听 podcast 的机会就降低了。可是有一块的族群的人永远待在家里，对于家长来说是很困扰的，
是
那就是学生
小孩。
对，那就是学生。
停课的时候他们当然就在家的时间比较多了，对吧？
对，那停课在家的学习比较多，然后又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又要让他们乖，然后爸爸妈妈又不想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其他的方法其实以前在，因为我们公司是从儿童产业起家的，所以我们很了解儿童的产业。那所以在儿童的部分，传统可能会透过一些儿童的专业的平台，可能 YouTube 或者是像我们公司的方法童书梦工厂，或者是亲子天下有声书 APP 去收听这样子的东西。可是接下来到了居家的环节的时候，就会变成大人就会用他习惯用的载具或习惯用的 APP 来让大家听一些，他来让小朋友听一些他们习惯的内容，所以才会让整个亲子的内容全部大爆发，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理解。哎，那你刚才有提到你的公司嘛，就不如趁这个机会帮我们介绍一下智趣王数位科技是一个怎么样类型的公司啊？你说是以亲子跟亲子游戏相关起家的吗？
对，那我们公司智趣王数位科技其实是从中华电信和联合保合资的子公司。那在两大集团为什么在2011年要合资我们这家子公司？其实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当时在10年前那个市场，在市场上并没有看到一个 很完整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数位化内容服务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才会从那样子的角度从那样出发。那我刚刚有稍微提到说，我们从十年前我们公司是从儿童的数位内容起家的，那时候诞生了第一个平台叫方法童书梦工厂。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提供了小朋友所有数位化学习你想得到应用内容都在里面。
Kitty 不好意思，因为那个速度稍微快了一些些，请问你刚刚说的什么什么梦工厂？
我讲话速度吗？
对对对，稍微快了一些些，可能通过电话。
好，那我讲话速度慢一点。
对对对，我刚刚没有听到您刚刚说第一个产品比较久之前那个产品是什么？梦工厂，它的全名是什么？
好，第一个产品呢是从2012年推出的 Fun Park 童书梦工厂。那它呢其实是提供一个小朋友一个你想得到的所有的数位内容、都会在这个服务里面做呈现。不管是电子书、卡通影片、儿童节目，甚至有声书、儿童音乐、宝宝音乐，所有你想得到，甚至 AR、VR 的东西，通通都在这个服务里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正式的跨足到有声产业，然后成立一个爱听听呢？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经营了十年，你也想得到，我们的用户都长大了。当我们的用户长大了之后，就开始问我们说：“哎，那我以前小朋友都是用方法童书梦工厂来读他的课外读物来学习的，然后有很好的把关机制。那长大了之后，他小朋友大了一点之后，甚至他们出社会了，甚至大学生、研究生，他们要听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有给他一些精致化的内容了，所以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发展爱听听这个部分，然后来提供给大家很多元的声音服务，包括了听书、听知识、听新闻这样子的声音服务给大家。
好，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的服务项目。
我这边刚刚听到两个关键的字眼哦。第一个呢是比较早的，是以针对小孩子他可能学习喜欢的类型起家的，叫 Fun Park， 很好玩的公园 Fun Park 童书梦工厂这个事业体。后来呢，里面的这个用户黏着他们，当然他们喜欢的口味还有他们的年龄不断的长大的同时，第二个延伸出来的平台叫 iTingTing， i 就是 Internet 那个 i， 然后 TingTing 就是我们听声音的这个平台。那想必这个因为年龄往上嘛，所以上面的内容应该就是包罗万象。您刚刚有说就是连一般的什么新闻啊，或是不同的知识类型的声音的产品都在上面。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在你产业上面的观察呀，我一直以为现在大家是很视觉型的动物，很喜欢看短视频，YouTube 啊， TikTok 啊，或者是你很喜欢追求声光效果，你现在多好的家庭剧院啊、疫情开放之前，解禁之前，大家可能都在家里看的是串流的平台。你觉得听声音的这一个族群啊，他们有没有什么特色？
好，听声音其实有一个很声音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管在推广什么样的产品，其实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要抢夺消费者的时间。不管你是在看一本书也好，看一个电视也好，你都是要必须占住那个消费者的时间、使用这个产品才能成功的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可是声音这件事情是唯一不受这个限制的，它具有一个伴随性。所以呢，也就是说声音这个特质，不管你是在同时看电视也好，或者是同时你正在写一个功课或者是工作也好，你同时可以有个声音伴随着你。所以呢，声音比起其他的你刚刚说的影片或者是其他的
短影音
来说，短影音来说，它其实更具有可以填满每个人破碎时间的特性。
所以这才是音频爆发独占型的，对不对？你要说这才是音频它爆发的原因，就是碎片型的时间可以更好的利用。可是那我会接着就说，哎，那现在碎片型更好利用，因为有30秒的短片，连 YouTube 上面都有这个，它最新一个开始叫 Short， 它最喜欢越短的东西，它就越给你很大的推播。哎，那这个不也算是一种碎片型的利用吗？
好，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其实除了音频的特性之外，还有一个是因为影片现在不断的大爆发，你刚刚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其实是眼球经济的时代。那其实眼球经济的时代，那 为什么大家会突然的转向声音呢？因为大家会容易视觉疲劳
哦，
因为你每天都接受到太多视觉性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三十秒的东西不一定每个人都像知名的 YouTuber 一样可以拍得这么精致，有些的品质是非常不一的。
嗯，
可是当我们把东西转向声音之后，声音有一定的品质在，它有一定的细致化的内容存在，所以它会大大的提高我们乐听人的使用程度。
嗯嗯，那我更细致的来问一下好了，刚刚比较的是眼球跟声音的之间的对比嘛，我很好奇的事情是，那听这些新的声音的串流平台，不论是 iTunes 或者是现在比较大型的美国的这些 Spotify 这些，你觉得跟听传统的广播节目，就是透过 AM 或 FM 这样子来听广播节目的这些人，又是同一群人吗？他们是有重叠的，还是他们是分开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有点分开的，因为大部分
不同的族群
播的。对，因为在听广播的人呢，他大部分是只需要有声音，他不太介意里面的内容会是什么。所以现在大部分在听广播，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大部分都是像 YouTube Uber 的司机啊，或者是广播或者是计程车的司机，他们最常的收听的广播电台，他们有时候只是为了有一个伴随性。可是当你转换到一般的音频平台，不管是 Podcast 或是有声书这样子的类型之后，它的平台的特性就是随选随播，
嗯，
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是由你自己选择的，
主动型的，嗯，
主动型的，所以一个是被动型跟主动型，主动的你想要去获知你的内容，所以你去选择了这样子的音频节目来收听，
嗯，
跟被动的我想要有声音的陪伴，我不想要这个空间太安静的时候，
嗯，
我需要有东西陪伴，但是我不喜欢听音乐，因为的确有一个族群是我不听音乐的，
嗯，
我只喜欢听有人讲话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广播节目也是有必要的存在。
哦，我理解。你刚刚讲到伴随啊，我是非常非常同意的，因为我有观察到一个趋势，就是如果说很简单的划分，当然不是这么粗糙的来讲，如果你用非常正经、非常严肃到不行、最正经的这种传统的媒体的经营的方式来看声音上面的平台的产品的话，我好像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声音上面如果它是越亲和却越亲近，越把你当成朋友一样，距离如果是拉很近的话，现在好像是声音类型产品的主流吼，我的这个观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应该来说，就如果说就台湾现在的音频产业 Podcast 产业的发展来说，的确比较亲近，像朋友之间的聊天是比较容易拉近你的距离。
嗯，
但是如果你去看国外现在的发展，因为国外现在音频平台已经开始走向订阅制，再走向精致化的发展了，所以它慢慢的里面的内容也会逐渐朝向精致化跟内容深度化，所以开始的发展，我相信接下来会看到有不同类型的东西出来。就像是我现在呼应到您刚刚最前面讲的，就是疫情爆发之后，为什么现在亲子类甚至学习类的内容大爆发？
嗯，
我想亲子类、学习类的内容绝对不是像好朋友一样聊天，它反而是很实在的讲一个故事，去表达一个内容出来。可是那样子内容却大幅度的成长，所以这样子两个内容在不同的经济模式底下，它会有不同的消费者的接受度。
嗯嗯，哦，我刚刚所谓的就是聊天，不是说漫无目的的这种，嗯，好像没有架构、没有内容的聊天。我说的比较像是一种沟通的口吻，就是它好像不能够像是非常正经的，然后好像是老师一样在授课，或者是很严肃的教授在讲话一样，而是它就是你生活当中日常对话的一部分的那种口吻，然后好像会陪伴生活当中，这是我目前观察到的一个趋势，就是跟您一起分享了。不过你刚才有提到订阅，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个部分，就是以台湾的市场来说啊，我一直觉得要民众收听的人或收看的人花钱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习惯上面很大的突破，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当然，因为我们公司16年来一直都在做订阅制这件事情，所以从小朋友的订阅制一直到全年龄层的订阅制，所以我们对订阅制是非常驾轻就熟的。但是不得不说，现在整个音频产业正在走多年前10多年前。影音产业正在走的路，
是，
也就是说多年前我们可能也没办法想象会有 Netflix 这样子的，或者是爱奇艺这样子的平台出现， 就是你不付钱你什么都看不到，像 Netflix 你不付钱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很多人却愿意为了付费去看他的东西，就掏出了每个月将近399块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现在音频正在走过去视频已经走过的路，因为音频才刚崛起，所以他才从其实就像 YouTube 一样好了，因为 YouTube 一开始也是全免费，十几二十年来都是免费的，然后一直不断插播广告，然后到最近这几年来他也开始加入了订阅制。其实慢慢的经济规模的演化，经济效益的演化，他就慢慢的去走向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的音频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应该是说订阅制从免费走向订阅制，对于消费者的经营来说的确是辛苦的，因为当消费者习惯了免费收听某一些内容之后，他就会觉得这类型的内容都应该是免费的。
对，那 Katie 刚刚有说，你们公司在这块领域驾轻就熟吗？你怎么突破现在这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就是啊，我本来就是免费听得到这些东西，干嘛忽然间要绑我的信用卡，然后每个月扣一笔钱，不论他的钱大大小小。
所以我才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当你收费的内容跟免费的内容其实还是有很显著的差异性的。像比如说你像爱听听平台，因为爱听听平台是一个纯收费式的，整个平台都是收费制的内容，所以它跟外面的 Apple Podcast 有很大的差别。像 Apple Podcast 你可能就是可能比较陪伴聊天型的，甚至像一些比较常知道的 Podcast 节目都会很红，在订阅率都会很高，可是在爱听听平台那些订阅率高的节目在爱听听平台就会不受欢迎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不够专精是吗？不够有知识型的深度。
对，因为我们用户常常跟我讲，他就说常跟我讲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我付费了，虽然很便宜，一个月才149元，我一个月付了149元，我并不是想要听人家聊天给我听的。我听到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毕竟我们想说现在市场上音频最主流的 podcast 都是以聊天形式访谈节目形式的为主的节目，那第一次这样有很多听众这样跟我反映的时候，其实我们蛮吓一跳的。因为他们毕竟花了钱了，所以花了钱之后，在付费平台花了钱之后，我是有特定目的性的，我要很直接的达到我目的性的需求，满足我目的需求的内容。所以他会很直接的去点选看起来标题上好，我今天想要知道关于现在防疫的重点，我就想要直接去点防疫重点的相关的节目来听。
我
并不想要去
我很好奇，我这样听起来像是听众是已经是先付费然后才要求说你们平台上面的节目希望他听到的要很有水准，那你一开始是怎么吸引听众付费的？
应该说其实就如同我刚刚有讲，其实音频这件事情其实它的领域包括很广嘛，就是除了 podcast 之外，所以还有有声书、知识课程，甚至语言学习类的东西，
就是各种都。
所以对对对，所以不得不说我的平台刚开始我们不以 podcast 作为主打，因为毕竟 podcast 是免费的，所以我们的主打会是其他消费者比较既定认为他在外面可能要花500-600块做一个付费项目的一个有声书或是一个课程，来去做吸引人的手段。
理解。哇，那真的是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在整合内容跟呈现声音的这方面下了很多很多的苦心，才可以有消费者的青睐，愿意比如说真的是掏钱然后希望得到相应的声音的产品。那在这一节的广告我们马上要休息之前，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可以来归类几类的话，你觉得现在大家最声音听起来你觉得最多有兴趣的类别是什么？像是语言学习吗？是国际时事吗？还是一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生活骇客心理学上面的，有哪一些你觉得分布起来或数据看起来你觉得好受欢迎？
如果说我们在疫情前，我们一定会说比较是新闻类的或者是心灵成长类的一定会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在疫情之后就是有大大的转变了。新闻类的你可以看到说有关新闻类的它的排行榜都大幅度的降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家里已经 forever 24小时都锁定新闻台了，所以他们不再需要新闻类型的节目。那所以反倒是比较比较 专精类的节目它就会比较凸显出来，所以才会变成语言学习类的。像你可以看到现在 Apple Podcast 排行榜上面有很多是儿童类的节目，或者是语言学习类的节目，或者是关于文学类的节目也都有在上面。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很大，因为疫情之后的转变，但是我相信在疫情结束过后，如果说未来解封了，大家生活恢复正常，又恢复可以通勤开车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那些原来受欢迎的节目还会再回来。
好，
所以还是会着重在比如说我们的新闻类，或是心灵成长类，甚至旅游类的节目。
很有道理，很棒的分析。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智趣网数位科技产品企划部的总监陈怡君 Katie。 我们讲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回来呢除了台湾收费跟付费跟免费这两个市场我们稍微分隔开来再继续聊一下之外，我也很好奇现在在全球音频市场上面的趋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C 逐梦家，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呢，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声音的这个方式在跟大家沟通。我们每一周来找一个科技领域上面的议题，跟大家一起分享最新的趋势。那我也是，因为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是以影像为重心，那也一直要到今年开始自己接触到podcast 的节目 podcaster， 然后也才特别理解到，就是说其实声音，尤其是只有声音在串流平台上面的声音是非常变化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域。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上面和大家一起聊聊的是智趣网数位科技的陈怡君总监 Katie。 刚刚有跟我们解释一下说，智趣网是中华电信跟联合报所一起结合而产生的子公司。我刚刚休息了一下，我就在想啊，也请教 Katie， 中华电信是台湾的龙头电信公司，电信商，然后联合报的媒体集团当然已经耕耘非常非常久，金字招牌，那现在的新的数字服务 digital 的服务也很强，两个集团应该是强强联手，但是切进的是声音的市场，那后面应该有更长远的布局吧。这个想法可不可以帮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背后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这家子公司原来提案的是从联合报开始发出来提案的，因为毕竟要做内容这一个产业，数位内容这块产业。但是后来思考到说，光数位内容的产业，你光传统媒体业开始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该怎么在台湾可以很迅速的把这些内容推广出去，把这些平台推广出去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可以从国外的例子来看，就其实我们可以知道，Amazon 它的电子书它是怎么推广起来的？其实一开始也是靠美国的电信公司跟它强捆绑合作。其实我们开始可以看到，其实国外有很多很成功的数位平台发展起来的例子，都不妨都是依靠着电信公司。所以我们当时才会去跟中华电信来去做这样子的提案，然后看到了这个前瞻性之后，才会合资我们家子公司。所以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将数位内容好好的根据科技发展应用在不同的载具上面，不要只是手机、平板还有电脑，甚至我们要前进到的是智慧车载、智慧家居。智慧家居又包含了比如说在台湾刚刚起步的智慧音箱，甚至更国外还有可以讲出声音的智慧冰箱、智慧厨具，是等等等等，你想得到的都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其实领域。
我觉得这样子的商业格局打得很开哦。你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内容的传播需要依靠电信，那在国外其实有很多案例也是这样子起飞的。那具体来说，电信可以怎么样以它旗下原本已经有的产业帮助内容扩散呢？
应该是说，现在我们台湾人要使用这样子的数位内容，大部分是依靠是手机。
对，
那手机拥有最多的用户就是在电信商，所以其实是最直接能接触到这些消费者的人，其实就是电信商了。电信商拥有这大批的用户资源在，所以透过电信商直接跟用户沟通来去做这样子的内容服务推广，也是最快的。
理解，就是可能到时候我们不是透过一个 app， 比如说大家先去下载 Apple Podcast， 或者是不是先去下载一个 Spotify 的 app， 而是直接透过你手机绑定什么样的电信商，就可以直接接触到 内容。而且我刚刚听到的一个是未来的趋势，就是我这两天也在跟我朋友谈，就是大家都说啊，现在所有东西都变到网络上，网络上面很潮，然后他就说哇，这个想法其实已经过期了，因为网络很潮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了三五年都超过了嘛，那下一步的布局其实是智慧家居，就是包括了现在你整个客厅，智慧客厅，你的电视或是智慧跟你互动的，在上面也可以听得到东西。你刚刚有讲到智能型的冰箱，你的电器之间，音箱之间跟你的互动，所以这是不是下一个台湾也可以预料得到的产业的样貌啊？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因为其实台湾说真的，台湾音频市场的发展相对于国外欧美或是大陆落后了比较多年。那他们呢，他们在发展的时候，他们音频在发展的时候是跟随着智慧音箱的推广出来一起做发展的。因为智慧音箱在推广出来的时候，智慧音箱不能只刚单靠一个音箱，那个语音助理再怎么聪明都没有用。因为当语音助理，你去问语音助理说，语音助理，我今天嘿 Google Home， 我今天想要听一个三国演义，可是今天他很尴尬，
没有
内容，如果他合作的平台没有三国演义，他再怎么聪明都变不出三国演义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音频的平台发展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国外的音频的大爆发，其实有一块的部分是跟智慧音箱的普及化，还有智慧车载的普及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在台湾，我们知道这几年智慧音箱才刚推出来，包括我们中华电信也有推自己的智慧音箱爱宝贝，所以在这样子的区块之下，我相信台湾随着智慧音箱逐渐的普及化，我们可以让也可以帮助音频产业不断的在触角在深化到每一个生活家庭里面。
欸 Katie， 这个是我第一次在访问上面有听到，原来整个podcast 或者是声音内容的起飞，其实是跟可能用户给智慧音箱的指令很有关系。就是他可能，我在想是不是他会跟智慧音箱沟通说他想要听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刚到家的时候他想要听到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但这个具体的东西他不是比如说去爬这个网页搜寻就有的，反而是他需要一个内容的支撑，比如说我想听怎么做菜，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做菜的节目好了，就送到他的耳朵上，反而是因为这个契机，所以有很多音频节目的需求。我有理解。
其实国外是这样子相辅相成而起来的。对，
哇，这很特别。那其实之前有很多案例，就是欧美他们流行什么，可能两三年或三四年之后，就是台湾的市场就是翻版上演嘛。所以很明显，你们现在也在做类似的布局，对吧？就是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内容产品充实起来。
对，没有错。除了我们，其实我们平台除了要目前充实在我们的内容之外，当然也要必须跟中华电信各个，因为毕竟中华电信子公司，所以就必须要跟中华电信各种的载具去做密切的结合。不管是跟 MOD 也好啊，或者是跟刚刚所提的智慧音箱爱宝贝也好，然后不管是跟各个手机载具也好，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配合。
理解。
所以爱听听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平台，因为比较不是像传统你们用打开 Apple Podcast 就可以直接听得到。
对，
就是说爱听听的平台，除了你下载爱听听的 App 可以听到之外，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透过不同的家里可以看到的载具或者音箱里面媒介里面，你就可以听得到你想要听的内容。
这样非常非常清楚。 Kitty 啊，请教您，因为刚刚你也说到，既然这个我就听到一个好像比较有点竞争的关系，就是现在你们的平台没有办法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听到嘛，那我就很好奇从你们产品的角度去怎么看，就是说在对岸有非常大的音频的平台，而且已经火了非常非常久了，上面不仅是有节目，也有有声书，还有各种直播等等的啊，也很常跟台湾的 KOL 做合作，像喜马拉雅，而且他也要出海去上市集资。那 Apple Podcast 更不用说了，还有国外的 Spotify 等等的，都是很多的集音频产品之大成。那如果要理解这个整个商业版图上面来说的话，你们目前是怎么想说？是只锁定台湾市场吗？还是也有一天会在两岸之间呢？未来的想法是怎么样？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平台当然是先立足于台湾，因为台湾的还有2300万人口值得我们去推广。对，然后当然接下来就会前进港澳，倒不会 前进到大陆，因为不，你刚刚也提到，其实大陆的发展其实是比我们早了将近快十年了。
嗯，
那他们的发展一开始跟台湾非常不一样，台湾从 podcast 的内容为大众为被大家所知道音频这个产业，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一开始他们喜马拉雅推出来或是蜻蜓推出来，他们就以订阅制的姿态告诉大家这些内容就是要付费的。
对
对，所以他在产业的经营上面跟台湾是有完全不同的路要走。
嗯，
那台湾要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大陆的市场在接近台湾的话，我们可能跟不上，没办法完全的学习到，因为大陆毕竟他们刚开始发展的立基点就跟台湾很不一样了。
对，哦，明白。所以你们的整个公司产品规划也有它的阶段性啊，就是现在先要收服台湾的心，接下来呢再前进到港澳，因为跟我们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可能也比较相近。因为我自己可能身边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听喜马拉雅，这是对岸的一个很大的声音的平台嘛，啊，也说有一些字眼上面就是有一点点隔阂，毕竟真的是实际上文化、生活、使用习惯就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个阶段性的差别。最后呢，我想请教，因为很多人可能也会想要投入，就是说整个他不论是想要在上面教东西，比如说语言，或者是想要在上面跟别人开个节目啊，变成 podcast 节目，就是想要投入这整个声音产品的市场，那你会不会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其实蛮大的，因为一开始我原本想说啊，那你就是有个声音就好了，其实后来我就觉得不是，其实也要符合消费者的聆听的习惯，也要有一个策展的概念。可是这个可能你更专业，因为你看过非常非常多的产品，所以这个请教你来回答。
首先是每一个创作者都要有一个心理建设。
嗯，
就是所有创作者都一样，不管是影片类或是音频类的，其实都一样，就是你要认清这个产业不是立刻你做了什么事情就立刻有报酬的一个产业，它是需要长期耕耘的。
你说商用的这件事情需要时间，商业化变现需要时间。
对，变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你立刻做一集节目出来，立刻做一集影片出来，立刻就有收入的，是不会立即马上的，是需要耕耘。你有你的会员，你有你的粉丝数之后，你才会有相对应的报酬出来。所以在长期耕耘，你要稳定的耕耘之下，你就要有高度的热忱，你不能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如果你的创作者，如果你是一时兴起想要做，你要先想的是，我们都会告诉每一个来找我们的创作者，
嗯，
你要想的是你的节目，我们都会告诉每个创作者，你的节目录完我们不会马上上线，在我们平台马上上线，
嗯，
你必须要累积至少两个月的存档，足够有两个月的存档，我们确保你会每个月有两个月存档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安排你上线，再来每周更新，至少每周更新一次。这就是目的，我们要告诉每一个创作者，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长久且稳定。
嗯，
如果我们在做音频产业的创作者，如果是常常在讲，如果你是想到你才更新一下，想到你才更新一下，你的节目是绝对经营不起来的。
真的
一定要非常稳定的更新，而且频率高的更新，嗯，尤其音频的更新的频率高的程度可能要比 YouTube 来的高，
就日更上下五更。
对对对，没错没错，像我们平台收听率最好的绝对是日更新节目，
日更新的节目。嗯嗯，
对，
而且要持续要稳定。
只需要稳定，但是而且还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投入了时间跟金钱之后不一定会有回收，这件事情是你要有心理准备的，如果你要进入 podcast 阶段的话。
欸，这个我就很好奇，你会这样子说，会这样给建议，是因为整个声音的市场的商业机制还在三国时代，就是很混乱，是不是一个很混战，而不是说产业链已经各个方面都已经各司其职稳定下来了？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台湾音频产业在硬体那一块是很明确的，就是反正卖了麦克风，买了耳机就有收入了。可是在软体产业，大家的现在的不管在商业机制，不管是广告的机制，还是订阅制的机制，其实都没有像影音类的这么样的健全。
嗯，
那影音类已经有很多的广告代理公司，或者是大企业都知道怎么去下广告，怎么去买植入。那其实 podcast 这一块或是音频这一块，其实大家还是一个非常很初步在耕耘的阶段。
嗯，
所以到底现在包括前一阵子有人在吵啊，就是一个 podcast 节目你买植入到底要多少钱？
现在公市场上面，依我的了解，其实并没有一个真的是可以直接换算的公式，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每个 podcaster 他认为他自己的产品他带货的能力有多少，他的粉丝有多忠诚，他自己开价嘛，然后广告商可能也凭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少数的数据，虽然也不是透明的，后台也不透明，然后再自己做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然后来试试看，且战且走，我的这样理解对吗？
对，都是且战且走的。所以就相对的就会变成那个广告或是植入比较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进行。
哦，我懂，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大量的，一下都投入说好，我买你十季，因为我知道每一季会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这种很系统性的砸钱。
他也绝对不敢说好，你这个节目我就是冠名，他也没办法
啊、哦，对，
因为他
没错，
没办法确认他保证他有相对应触及率可以回收，这就是现在整个商业机制的问题，才会比较说一些老实话的告诫一些。创作者啦、就是真的要下这种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心态准备足了之后会在内容方面做建议。那因为很多的 podcast 现在在做的时候都是为了就是跟朋友之间讨论说我觉得这个议题不错，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讲，然后可以来开一个节目大家就很轻松的
开始
聊我们自己想要聊的东西。可是呢，接下来台湾的 podcast不管是各个平台都好，一定开始会朝向付费的机制开始建立。这个付费机制不管是单一节目的订阅或是打赏机制，或者是像我们平台整个平台的订阅制都好，付费机制接下来一定会慢慢的建立起来。当你付费机制建立起来之后，你的内容制作方式就要有不同的思考模式了。你的内容思考模式就可能就要变成是你想要讲给谁听，这些人会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反过头来去制作你的节目。这样子你的节目制作完了之后，当你的平台，当你上架的平台在影响，比如说 Apple 现在在影响订阅制的时代，就影响订阅制的时代之后，你的内容才不会被订阅制的内容给淘汰给改变。
就是它真的是有对应的价值才有办法在市场上面存活下来，要一个产制上面的逻辑。好，这是第二个建议，就是可能就制作端方面要更专业，而且是要有清楚的你的 TA 的轮廓，针对它来量身打造。好，这个是第二个建议，还有吗？
那这样就这样子。
我听起来这个是对于创作者端嘛，那创作者端的商用其实很辛苦，而且还在变化当中，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你们呢？你们也不算 hosting 的平台，你们算是资源整合型，然后同时也是算是多元型的声音产品的上架的平台嘛。那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在这种比较真的是且战且走的时代，你们自己的商业模式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自己的商业模式，其实坦白说，我们其实是现在我们其实主要的推广还是依靠中华电信的用户，在主要是我们主要宣传跟推广的渠道。
理解。
然后也就是透过中华电信的推广的方式，比较快速的累积我们的付费会员。然后让所有的创作者上架到我们的平台来之后，我们有付费会员了，然后我们上架到我们平台来之后，我们平台付费会员点击了他们这些节目的内容，那我们的创作者他们不用很辛苦的自己去拉广告，他们就可以透过在我们平台的点阅次数去收入他们的版税，所以我们的
靠这个收听次数转换成版税。
对，然后再来回馈给创作者。那创作者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创造出稳定而且品质好的节目，再回馈上架到我们平台上面来。那我们平台上有越来越多好的内容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进驻。就是整个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非常合理，就等于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生态圈，而且是提供给创作者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的支撑啦，让他可以不要那么辛苦的那么多付出，但是一场空这样。
对，除此之外，我们平台其实会蛮，因为我们的平台蛮特别的，除了是建制一个平台技术端在我们这边之外，我们也有制作端，所以我们从 我们是自产自销的一个平台，然后也是一个整合商，所以其实每一个创作者到我们这边来，我们都会很认真的跟他辅导说你的内容该怎么做，或者是其实他是一个新手到我们这边来，只要他的声音 OK， 他有热忱，然后我们还是会很认真的帮他剖析他节目的内容，帮他把他节目架构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个节目好好的很稳定的推到我们平台上面。所以我们其实目的还是想要在台湾打造一个很健康的声音产业的生态圈，让大家可以很稳定的再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才能把这个产业慢慢的扩大跟做大，才能把这个产业稳定下来。
理解，非常清楚的分享，谢谢。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智趣王科技数位科技的陈怡君总监，他现在主要负责 iTingTing 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 iTingTing 的这个平台的营运上面的工作，那上面集合了各式各样音频声音的产品，包括了像是 Podcast 节目啦、有声书啦等等，那主要也是透过有中华电信上面的通信服务来打开跟消费者接触的这个渠道点。谢谢今天 Katie 在节目上面和我们分享这么多跟音频市场相关的趋势，希望接下来有更多变动的时候，也可以邀请你回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你今天的时间，
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